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香港政府正式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以国安为名的社会控制是否会更加严酷？这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在另一方面，恒大集团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会产生哪些连锁效应？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香港政府1月30日启动为期1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1997年颁布的香港基本法当中的第23条要求香港政府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港府在之后的26年中一直未能完成这项立法，因为受到香港社会的强烈抵制。那么如今的港府为何要给23条立法猛踩油门？官方公布的咨询文件显示，这次立法针对5大类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还建议新增叛乱、境外干预等罪名。这样的法律一旦颁布，将对香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香港时事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刘梦熊先生哈，外界普遍认为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北京对香港的控制已经很严密了，国安法实施3年定罪率100%，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寒蝉效应。那为什么港府有了国安法傍身之后还要猛推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来讲呢，我们不应该孤立的这个单独的去看港府推出23条这个立法这个事情。事实上，第一，从这个大背景来讲呢，我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刚，香港的一国两制方针是木，刚举则木张，而刚毁了则木废。所以呢，就说这次香港23条的立法呢，是在近年来中国内地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对这个改革开放啊出现了一些开历史倒车的现象，这个大背景底下来去进行的。另外，就以对港政策而言，这个现在的23条的立法我们也不可以孤立来看，因为在这个将近10年来，首先来讲呢，就那个在2014年6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提出了这个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没有的，就是说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跟着当年的831决定，事实上也把基本法45条、68条规定的这个双普选了予以搁置。然后来讲呢，更有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接二连三在这个单方面宣称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然后一直到了最近里头这几年，就北京推出了港区国安法，它是由人大常委会来制定，而不是香港那个自行立法。然后再来就人大常委会又推出了所谓这个完善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所以我们从这些背景大背景来看呢，就说这个23条现在推出来进行立法呢，就不是偶然的，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时期以来对香港啊那个的一左二宅那个政策里头的继续。其实要分开来讲，从目标公益来讲呢，我们作为香港的中国人啊，本身维护国家安全当然义不容辞啊，有国家就有国家安全，所以呢维护国家安全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说，由于我们是实行一国两制，正如这个著名爱国商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生前所讲，就是说港人治港最重要是港法治港啊。那么好了， 你现在在社会主义的这个法律体制底下，对这个国家安全的若干罪名，它的罪与非罪啊，它的标准，它的认定啊，跟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头的对国家安全的某些罪名的罪与非罪的认定和标准呢、啊，确实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十多年前刘晓波那个作为诺贝尔的和平奖，他这个起草零八宪章就被说是在内地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了他11年徒刑。但是香港的舆论普遍认为，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只不过是香港的啊《明报》啊《信报》这些观点版、论坛版的那些正常的政论文章而已，在香港就是属于言论自由，根本就不算是罪。又比如说2年前，就是说2022年10月13号，有那个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拉出两副横额来讲呢，就矛头指向国家领导人，结果呢就被公安机关那个抓起来。但是在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制度底下，那个包括华盛顿邮报啊、纽约时报这些，每时每日对拜登总统也好，或者是前任的特朗普总统怎么讽刺、怎么去批评啊，人家也是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不会说去抓人。所以就是说，由于这个缘故啊，香港人就很怕，在一系列一左二宅的政策的底下，如果这次23条的立法没有去区分两制的差异，而是把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国家安全的罪名的这个罪与非罪的认定，增搬硬套套来香港呢，那么就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和法治的基石完全摧毁，香港真的要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甚至是废墟了。谢谢。
是，非常感谢刘先生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23条立法的一个整体的背景啊，北京如何通过法律一条一条的法律来逐步的压缩香港的这个自由空间。那从一直走到现在23条立法、啊，会对香港的这个自由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固有的制度产生多大的威胁？那么这种魔鬼往往是藏在细节当中。我们来看这个23条立法咨询文件啊，可以看出这部法律试图对5大类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做出界定，但是有批评人士认为这些界定还是非常的模糊，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而且是故意为之的。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呢？
刚才刘先生讲的非常仔细，所以呢，我现在也许时间不多，要精简一点。但是我一定要从历史来说来看的，因为现在我们好像觉得。这个23条全没了，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香港的影响很大，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这个23条了，其实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这个气氛底下，而且现在香港的环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要看的话，就从历史看起来。基本法是什么时候制定的？1988年，起草委员会公布这个草案，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然后1990年4月4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主席正式颁布香港基本法。那个时候的基本法已经有23条，我们看一下那个23条的条文，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跟香港特区里面的团体进行那个政治性的组织，那个建立联系。那你看这个文件里面讲的都是不是很模糊，就是如果。23条立法的话，香港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他也是非常的犹豫，一直没有立法。但是问题是90年，1990年，啊，那个已经超过30年前，那个时候，64的天安门屠杀是过了不够一年。 全世界的西方的国家，英国政府、美国政府，他们都袖手旁观，对不对？所以这个埋藏的炸弹呢，已经埋藏了30多年。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基本法里面的，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魔鬼就在细节里面。那个基本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啊，我们还在国际推介啊，很多香港人跟很多外面的投资者都觉得非常的安稳。但是你看它有一个附件三，附件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国旗啊、国会啊、国歌这些东西，全国性的法律在附件三里面就可以实行。但是2020年颁布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竟然就放在那个附件三里面，对不对？附件三本来我们就说全国性的法律不可以在香港执行的。但是如果说比方说国籍啊、国会啊、国旗啊、国歌这些东西，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这个东西应该在香港推行。但是你的附件三里面就改动的很多，根本不是一国两制。所以呢，我觉得香港的地位从2020年开始已经做了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说香港对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对于香港人跟外国人的那些所有的交流里面的敏感、里面的严格，已经超过了内地。而且呢，我们知道2019年香港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那个社会运动，对香港的那个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得很厉害。所以我说2020年的这个国安法又一次是中国政府违反了这个一国两制的承诺啊，把塞进他们的私货，对不对？一次又一次在附件三里面动手脚。所以呢，现在这个23条，其实你从理性来讨论的话，明明基本法里面就有，为什么20几年不立法？这个讲不通的，对不对？问题是现在再立这个法也不会改变香港的现状，因为香港现在的反对的声音不是在外面就是在监狱，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投资者、参在的所有的外面的对香港的信心已经在2020年开始动摇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23条的立法就是一种形式而已，对香港的改变已经不大。就好像一个死了的人，你保证他不会复活，但他本来已经死了嘛，就这么简单。
刘梦熊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潘东凯先生说的，这个第23条立法其实也不会对香港有进一步的改变了？而且，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看到，就是说这个立法当中还有一些新增的罪行啊，比如说叛乱呐、参加或者支援境外情报组织，或者是接受境外情报组织的利益啊，还有境外干预啊等等。所以，刘先生，您觉得这些新增的罪行啊，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会彻底的切断香港和外界的联系呢？
我觉得在一九二宅的这个思维底下，为了巩固这个政权的安全了，不是一切代价，因此呢，牺牲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啊航运中心呢，也成为这个牺牲的代价之一。很重要一条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讲求目标公义跟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所以在那个就23条立法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来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就是说除非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处于紧急状态或者宣布香港处于战争状态，就可以把某些适用的全国性法律啊，那个放到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立法来实施。但是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宣布过香港处于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而结果来讲呢，就把这个港区国安法放到基本法附件三。但是人家也疑惑啊，既然你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法，那就不是全国性的法律，是地区性的法律， 而基本法附件三是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这是全国性法律的装载的载体嘛？你怎么把那个港区国安法这个法律啊，又放到基本法附件三呢？所以就在前年7月27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经公开声明，指责港区国安法概念含糊，那个程序不公。那我想他做出这个结论呢，有他的理由，我们不妨多方面去思考。谢谢。
那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刘先生啊，就是现在外界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第二三条立法增加了境外干预这样的一个罪名，您觉得为什么要格外的这个增加这样的一个罪名呢？是不是有可能会让香港变成一个孤岛？
因为这个香港本身来讲呢，就在过去100多年了，是这跟这个国际社会有着这个密切不可分的这个联系，正是由于这种那个历史的地位和作用，所以1949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才下令陈赓兵团不要逼近深圳河，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呢，那个邓小平才在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要实行一国两制，而不是一国一制。好了，但是现在来讲呢，你现在在这个23条的立法这个方面呢，因为他的咨询文件强调，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呢，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呢，也应该是统一的。那这种讲法里头呢，完全跟一国两制，尤其是基本法第5条所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那么你一对照来讲呢，就是说现在港府啊，他的这个资讯文件里头呢，本身就违反了基本法的第5条的相关的规定，也违背了这个邓小平他一国两制的初衷。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刚才潘先生说一个死人不能活复活，我不妨把它更形象的讲，就是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啊，在国际社会和很多香港市民看来，已经是蜕变为一国一制，所以呢，一国两制已经是死亡了，只不过是说棺材上是5颗钉还是6颗钉的问题。现在来讲呢，加上这个23条立法，无非就是说在香港一国两制死亡的棺材里头加多一口钉而已嘛。
是，两位都认为这不过是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在棺材上再加一颗钉啊。刚才潘东凯先生您也说到，就是说在现在香港内部反抗的声音，要不然就是在监狱里面，要不然就是在境外。那么外界讨论的对于这个第二十三条立法讨论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它这个域外适用性的问题。您觉得第二十三条立法是不是有可能会让香港境外的这些声援团体也面临威胁呢？潘先生。
我觉得在境外在境内都是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其实刚才介绍啊，比方说金融方面，其实我以前不是做政治分析跟文化研究，以前我30几年都是做金融投资的，所以这个方面我可以讲一些，就是说现在的我们以前的行价，很多的基金啊，很多的银行啊，他们都非常的小心。在香港呢，其实啊，他们的办事处都准备撤退，因为在香港的话，你这个红线灰线不清楚。再一个，这个23条立法以后，其实在香港无意中，比方说我要分析大陆的房地产啊，大陆的股市啊，都可以违反这个23条，都可以说是有一点国家安全的考虑。所以呢，就说你不是政治人物的话，你是金融的人物，你都可以很容易有这个危机去进了监狱的。但是现在我还要再讲一下，大家其实对中共要公平一点。1990年公布的国安法，刚才我念的，我再念一次最后一句话，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那这个是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是1990年的4月，距离这个六四事件不够一年。当时我们国际的社会，美国、英国、欧盟所有的国家，他们都不知道有没有欧盟啊，就是说没有人觉得这个是问题。但是如果在23条里面写进去的，你可以30几年、40年不立法吗？这个讲不通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检讨的话，我们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认识太少了，不了解他，就好像主观上往良好的愿望那边想。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所有人都有责任。那个时候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给中共一点的压力，可以对这个，因为1990年距离香港的主权移交还有7年的时间，对不对？你那个时候香港对跟大陆的关系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陆的改革开放还没有起步，本来我们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你怎么说的话都讲不通了。因为现在香港如果他们一定要退23条的话，别的东西都不管的话，香港的地位就是比国内的那个二线城市都不如。因为你在郑州、在昆明、在安徽的那个什么合肥都没有这个香港版的那个国安法，也没有基本法的23条，所以在对香港的操控啊，比在内地的城市还要严格。所以呢，在香港的话，所有的人触犯这个基本法里面23条跟国安法的那个危机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是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红线在哪里。
没错，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潘先生啊，因为刚才您也是对历史进行了很多的反思。确实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啊，国际社会对于北京想要在香港做什么，可能是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从2019年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自由啊，各方面的问题，其实有了更多的关注，包括从这个国安法颁布之后，也包有像这个很多的人权组织啊、国际团体啊，在为香港发声。但是这些国际关注为什么也没有能够阻止啊北京去进一步的推这个23条的立法？您现在觉得这种国际关注对于香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国际关注呢，都是有一种的考量，那个考量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推23条，如果真的有国安法的就放在那个附件上里面推行，把香港变成这个形态的话，对香港的投资的那个市场有很大的打击，那个对中共有很大的损害。这样子的话，就是广东话所会的大家明白，2019年那些抗争的人士他们强调的就是蓝草，对不对？他就说蓝草的话，我吵，你也吵，大家都进那个地狱了。但是问题是，他就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习近平的那个理念就是说，香港的禁用地位如果不保的话，如果香港再没有反对的声音，我们都可以接受。所以国际的社会就对这个考量呢，是完全是那个预算。
嗯，是，但是国际社会
真的跟你拦桥，
您请继续，潘先生。
没有，我就说他真的跟你拦桥，那你有什么对策呢？你没有对策。
是，所以现在国际社会做出的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不断的把这个资本和一些人才从香港带出来。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第23条立法会进一步的恶化香港的营商环境，打击香港经济。但是我们也看到，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国安立法会带来社会稳定，而稳定带来经济发展。刘茂雄先生，您觉得李家超代表的是不是一种中共惯有的治理理念啊？那香港过去的经历有没有证明哪种理念是对的？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国安法实行3年半以来，我们看到香港的自由、法治、信心、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 楼房地产市、股市、政府财政储备、国际评级，这个十样指标全部都是向下沉沦的，而不是向上提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李家超政府呢常常鼓吹要讲好香港故事，唱好香港故事。而我去年七月四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的标题就是说，香港故事做好才能讲好。所以二十三条立法，我们说维护国家安全要和维护香港人基本法赋予的民主自由权利取得平衡，维护国家安全要和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间取得平衡，唯有这个才可以保持香港的独特的优势和地位，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如果里头我们这个想到人家这个大英帝国一百多年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伦敦是当时最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一百年来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纽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所以我们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呢应该要珍惜要爱护，不能够用一左二窄的思维把它毁掉，这样就会犯颠覆性的历史错误。谢谢。
那潘东凯先生，您觉得北京是根本就听不懂像刚才刘梦熊先生说的这种思维啊？北京根本就不懂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原因，还是说北京心里明白，他们明知道这样会杀死一只下金蛋的鹅，也必须这么做？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我看了很多主要的官员，他们都是明白的，但是政治局的常委跟最高的领导，他们有点明白，有点不明白。但是问题是，我做一个补充吧。这个补充就是说，2020年刚公布这个香港的国安法的时候，特区的主要官员邱腾华，他是讲得很漂亮，他说香港的 IPO 啊，还是在世界头五名、头三名这样子，对不对？很厉害。但是这个是历史的数据吗？因为2019年以前香港的那个政治生态还没有改变嘛，到现在香港已经落后在印度的后面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为了什么原因呢？他们说这个怎么疫情了，疫情不是解封了很久了吗？也没用的，对不对？我再给你们一个数据。在香港的尖沙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香港，香港的尖沙咀的广东道这个最繁华的地方，有一个商铺，本来是一个美国公司的这个名牌的时装，它每一个月的租金是700万港币，现在换了另外一个商店是卖零食的，从以前的 market 的市值的租金700万，现在变成什么？不是200万，不是100万，是20万。就是这个就反映到香港的那个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跟这个疫情没有关系，那个时候也没有二十三条。其实这个就是国安法跟香港的政治生态的改变，就是香港那些所谓的合理费的和平的反对声音都不是在监狱就在海外流亡。所以呢，这个东西是习近平我觉得跟政治局常委他们是清清楚楚看到这个现状。现在你请邱腾华来讲，他没办法解化了，对，没办法去打顽强了，对不对？问题是现在已经蓝潮成功了。
我们有一位叫做张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百年前南方有个小渔村，在英国的治理下成了国际大港、东方明珠、亚洲金融中心，耀眼于全世界。 百年后在中国领导下又回到了一个小渔村，默默地躺在南方无人闻问，除了镇压还是镇压。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蛮令人唏嘘的，香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是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一切无从谈起。那还有一位网友啊，很有意思，他叫 Siri， 他给我们留言说，老毛对内文革也没有去动香港，老毛很清楚香港是输血管，习近平到底是无知还是自信？那这个问题我也想来请教一下刘梦熊先生，就是北京现在好像反映的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想法，就是既要香港在经济上国际化，因为北京需要利用香港的这种国际化，又要香港在政治上减少国际化，这是不是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妄念呢？
没有，他本身在内地这几年来，我都说了，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都是对改革开放开了历史倒车。香港一国两制的动摇、变形、走样，只不过是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腾龙失火殃及其余而已。谢谢。
嗯，那我想进一步来谈谈香港这些年的变化哈。港府在2002年的时候启动过第23条立法程序，但当时香港有50万人上街抗议，就是2003年的这个七一大游行。那这种反抗也迫使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搁置了立法草案。为什么李家超现在觉得他可以重推这项立法了呢？刘梦熊先生，您觉得经过这些年，香港社会是不是已经确实是无法形成反抗的力量了？
因为你看这个3年半这个港区国安法实行以来呢，香港就没有了以前那种游行示威的场景了，而且里头呢很多讲真话的人了被关进了牢房，或者是跑到了海外啊，我算是在香港啊硕果仅存吧。那么变成了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压力团体，也没有什么祭灶，立法会、区议会都是清一色，属于一切权力归属为爱的那个格局，所以他们来讲呢，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认为根本不会形成反对的太大的声浪，这是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但是这个样子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和法治的根基啊，被这个釜底抽薪了。那么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有利或者有害呢？那么请这个北京啊、港府啊他们去垫高枕头去想想吧。
嗯，刘先生，您现在生活在香港啊，您感受到香港社会现在还有没有过去的那种反抗的心气儿了呢？香港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被驯服的香港了呢？在您看来？
很简单嘛，我过去这些年里头呢，在香港呢，东方日报啊、明报啊、信报啊、文汇报啊，写过大概是3000多篇的专栏文章嘛。结果现在这两年来里头呢，基本上都不能在香港发表我的评论，结果就只好跑去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最近近一年多，18篇评论都是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在香港发去某个报章。3分钟之后他就说，哎，刘博士啊，最近我们本报搞太急勇了啊，恕难安排。那可见我们香港已经是这个黄那个这个说噤若寒蝉了，所以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些来讲呢的空间大大那个就压缩了，公民社会也被打了7零8落了，所以跟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个标准来看，跟那个97回归之前或者是2019年之前的那个香港来对比啊，正如一位前立法会议员说，香港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讲起来真是这个痛心疾首啊。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 ChiDog2023 的 X 网友也这么认为啊，他给我们留言说，李家超只是中共任命的傀儡，不是香港民选的特首，接下来香港内地化、内地新疆化的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香港这个历经百年的东方明珠已经陨落。潘东凯先生啊，您觉得这个百年东方明珠是否真的已经陨落了呢？我们不说这个现实的能力啊，就说这个香港经过了这么多年，它的精气神儿有没有被打散呢？在您看来，
我觉得香港的这个以前的那个政治生态早已不存在，不存在是2019年开始，2020年的那个国安法的颁布已经很明显。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我跟刘先生都是重复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道理，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就是说2003年的那个要23条立法，香港有50万人游行，和平的游行，那个时候后来他们就不退国安法，还使到那个特首董建华提早因为所谓的脚痛而下台，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跟当时的中央政府的处理的手法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从那个江泽民跟朱镕基一直改到那个胡温，他们都保持一种对香港的某种态度。这个在习近平现在这个终身的国家主席的统治下，跟以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呢是不一样的。但是香港的人并没有改变，2019年还有200万、200万，超过200万人有这个6月到8月有这个和平的游行，就是香港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不一样，对不对？他的态度不一样的话，就造成做现在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个刘先生讲得很对，现在这个不是孤立香港的问题，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主席他个人的这个用他的权力的一种的政策。这个如果习近平不改变，或者是习近平还在位的话，我看我们无论重复以前的任何的手段，无论是民间啊、投资者啊、外面的国家，都没办法改变现在香港的现状。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潘东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恒大危机的后续发展。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2月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1月29日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成为香港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件。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清盘程序涉及众多部门，过程可能会漫长而复杂，还牵涉诸多政治因素。那么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将产生哪些连锁效应，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请陈教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是香港高等法院来下达这个清盘令？另外这个裁决其实已经拖了一年半快两年了，历经七次延期，为什么会拖这么久？那为什么法官觉得现在啊是到了一个必须要做出裁决的时候了呢？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破产重组这个破产过程的，一般来说是由一般来说是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破产重组，另外一个呢就是破产清算。破产重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资不抵债，就是我没法还这个债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跟债主呢就说，哎，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能减点债，这样的话呢我们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这个债呢可以把它就是减下来，然后的话债呢也可以把它转成股，再转股，等等这一套方案。这个呢就是绝大多数破产的话呢是经过了重组，然后又重新呢重新又出来呢就成为一个新的公司，一般的是这样。但是的话，如果说是两边谈不拢，债权人跟公司呢谈不拢的，那没有办法，那只能就是清算。清算的话就把这个公司呢就完全卖掉，剩下多少钱呢，然后按照这债权人的优先级呢就是给予赔付，赔付完以后呢这个公司呢就不存在了。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叫的就是清算，破产清算。现在的这个恒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了清算的一个过程。然后之前为什么这个七次都是延期呢？就是希望呢这个法官希望呢就是债权人，特别是这个离岸的债权人，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在香港。为什么在香港呢？就是因为是离岸的债权人在香港的法庭呢就是告恒大没有履行他的偿还义务，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香港法庭上就开始打这个官司。这七次的延期呢都是法官呢希望呢双方呢达成协议，能够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恒大的律师就说了，如果你现在下达那个清偿就是清算令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了恒大，因为恒大这个体量非常大，它一旦清算的话，那么会对这个大陆这个房地产市场会有很大的打击，把这个价钱呢就会压得更低，你要价钱压得更低的话，那你清算得到的钱你对这个双方都不好，债权人也不好，对那个恒大也不好。所以说的话它是一拖再拖，到现在拖不下去的话呢是什么呢？因为不能就永远拖下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已经七次，然后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说的话我认为法官就认为你们两边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清算程序。
我想请教刘梦成先生啊，有分析认为香港法院的这个裁决其实是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应该这样讲，他七次延期裁决啊，这个方面是得到北京支持的，也就是说他是极力争取时间，争取机会，希望这个恒大跟这个债权人能够达成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协议，避免这个破产清算。但是呢到现在来讲呢已经事情无可挽回了，这个作为这个高等法院里头的法官呢、他也不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鸵鸟政策，明明中国恒大跟债权人是谈不拢，他还继续给机会，这就没有理由了嘛。好了，恒大现在被这个香港高等法院宣布破产这个事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占这个中国 GDP 21%以上的比例，而且呢它还跟金融业啊、钢铁业啊、水泥业啊、家用电器业等等，总共有这个47个产业紧密相连。所以这个当中国恒大破产的话，那么所牵连的47个产业啊肯定会受到那个非常重大的冲击，而且恒大都可以破产，那么跟着其他的 碧桂园之类的啊，排名前二十名、排名前五十名的房地产的发展商，也会不会陆续被这个宣布那个破产呢？所以这样那个叫做好像是山崩海啸一样，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除了这个关联的四十七个行业，这个产业之外呢，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啊，跟那各地的地方政府啊，官相勾结啊，那个来讲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各地的地方政府里头呢，它是需要从这个卖地收入里头作为他们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好了，现在来讲呢，恒大那个一旦宣布破产了，整个这个中国的其他房地产的发展商呢，都会纷纷被这个裁定要破产。这样来讲呢，对于这个所谓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个收入的各级这个政府啊，是带来了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的公务员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警察，他们的环卫工人，他们的医生护士，有没有钱发薪水呢，都很成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恒大里头他的这个破产啊，就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冲击啊，然后这个当那个涉及了四十七个产业都被他拖累的话，那种的这个民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高管减薪潮、出入口这个下降潮、投资萎缩潮，以及这个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只会这个百上加斤呢，更为严重。所以啊，2024年这个日子啊，随着中国恒大的这个被正式宣布破产了、是更加那个压力山大。
嗯，是。所以刘教授，您认为这个北京其实并不乐见香港这个法院下达这样的一个清盘令，是吗？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性的问题啊？
因为中国恒大是在香港上市的，而中国恒大在香港上市呢，受到香港证监会啊、香港交易所相关的监管条例的那个这个书这个约束。所以在这个他的债权人啊，那个跟那个中国恒大不能达成协议，然后高等法院已经是仁至义尽七次延期，他都不能够达成那个债务重组的协议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维护相关监管条例的权威性，为了对万千的这个投资者啊给一个交代，所以呢，高等法院也是被逼而为啊，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果断的这个就破产的这个裁决。所以呢，要看到这么一个背景。谢谢。
那陈教授，您觉得在香港法院的这个清盘令下达了之后，接下来的清盘程序是怎样的？为什么有很多观察人士担心香港法院的清盘令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城市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这个是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香港的法院能够执行一个清盘令在大陆，因为这个牵扯到中国的一直强调的就是司法主权的问题。他就说，好，你们香港是用离岸的资金、离岸的债主跑到就是为了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在香港告的，你符合他们的利益，然后把钱的把恒大的钱呢就偿付给他们。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恒大3000亿美元的债务里面绝大部分是在中国， OK， 只有200亿是在离岸的，其他是在90%以上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所以说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大陆的这些债权人怎么办呢？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些就是那个烂尾楼的这些房主，当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恒大的债权人，因为他们付的钱没拿到东西嘛，他们也是债权人。所以说的话，要把这些所有的包括他的那个工人、他的那个供应商等等，把这些问题要厘清， 这个是个会花很长时间的，而且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之处，就比方说 OK， 那国内的那个银行恒大也借了不少银行的债务，那这些银行的债务怎么算，优先级怎么算 OK， 就是这个烂尾楼的楼主他们是不是应该是优先于所有人其他这些那个银行还有就是离岸人的债权人是不是要优先呢？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因为还没有先例，所以说的话呢，其中的会有很多的这个扯皮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个事情会，可以说会应该是起码要几年了。才能把这个问题
是现在国际投资界都在关注中国到底如何处理恒大清盘啊，不同的债权人是不是会被区别对待，陈教授您觉得什么样的做法会格外的打击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呢？
啊，这个很简单，就是说是你先偿付国内的，特别是国企，先把国内的银行啊，就还就是啊国有的金融机构把他们先偿付完了以后，剩下的钱啊，有多少让你们拿去分吧。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啊，国际的这种金融机构呢，对这个事情是比较不看好的，因为啊，按照那个就是那个会计公司 PwC 的说法来说呢，他们就是说呢，就是一块钱离岸债务的话，可能够收回3分到3分半。OK， 这样的一个 level， 所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认为如果说是你区别对待国际债务人，还有就是国内债务人，那么的话就会对你的以后的信誉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那以后中国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国企，在国际上面融资的可能性呢，会大大打个折扣。
嗯，是刘先生，您觉得北京现在真的在乎这件事儿，或者说顾得上去在乎国际投资者怎么透过恒大这件事情来看中国吗？有分析认为，北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啊，只是想保交楼而已。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叫做内保外贷。就是中国恒大那次的这个中国房地产的巨无霸，在过去的年月里头，为了这个在海外融资，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把自己的资产往这个高里头啊去评估，然后呢都抵押给中国银行啊、建设银行啊、工商银行啊这样，然后由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呢。他们就接受了中国恒大给他的资产的那个按揭嘛、抵押嘛，然后他这个三大央行就向外国的银行、外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担保，这个让这个中国恒大向海外的金融机构、银行啊去进行啊那个巨额的这个借贷。啊，好了，现在恒大一宣布这个要破产了，变成这种。内保外贷的数字有多少呢？有人说是3000亿美元，有人说是这个1000多亿美元，也有人说是几百亿美元。不论多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为恒大做了担保，他们手头上有那些恒大给他们的那些的垃圾资产，但是他们又。去担保中国恒大在海外这些金融机构借了真金白银的美元啊、欧元啊、英镑啊那些东西的话，那么所以这个恒大现在破产了，这个内保外贷一爆发，外面的这个外国的金融机构就会追中国银行、追这个工商银行、追这个建设银行这些三大央行要他们那个偿还，因为恒大已经破产了嘛。他们再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耐心等下去了，你赶快还钱，这样的话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啊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除了中国恒大以外，那么其他那个碧桂园之类的那个前20名、前50名的房地产商，他们到底有多少内保外贷， 那这样的一个金额呢，对中国的金融啊，对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冲击，是这个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爆炸性的因素。谢谢。
嗯，是，所以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想形成这样的一种这个房地产和金融的连锁反应的话，关键还是要至少先保交楼，要把那些这个把盖的房子完成，把钱收回来。那比如说野村证券的这个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啊，就在最近有一篇报告说，近期最好的政策是中央政府来设立专项基金，帮助那些预售期房的交付。陈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觉得北京采纳这样的建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是，你要是要保交楼的话，没有政府的投入，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情况是这样，现在这些公司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他们要把用自己的能力然后保交楼，这个可能性已经是很小了。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有这个问题，这个窟窿太大了，你这个政府要把它填进去，这个对政府的负担呢也是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国内的经济的情况又不是太好，所以说的话，在近期内他们能够保证交楼的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呢，就是为了真正的根本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重新把经济再发展起来，重新把这个信心再建立起来，重新让就是国际的钱再到中国，重新把这个生意做好，就跟以前的改革开放一样的。不走这条路，不把经济振兴的话，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嗯，那目前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采取的是滴灌式的刺激措施，放宽一些城市的购房限制，降低利率啊，确保银行有充足的现金向有贷款意愿的人来放发贷款等等。那从房地产业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些举措似乎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啊。刘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即使房地产对整个经济的这个拖累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北京是否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刘先生。
因为你本来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所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这个边缘呢、啊，能够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初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让民营企业啊，在国民这个财税收入占了50%，GDP 的比例60%，科技创新70%，就业承载80%，新增企业90%。这个来讲呢是很大的作用嘛，结果呢你近年来搞什么国进民退啊，那些是极左的那个叫嚣啊，那个什么那个私营经济退场论啦 啊什么消费私有制的这些乱摊派乱罚款啊，那个乱收费，然后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结果来讲呢这些民营企业家就发出哀叹，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所以就产生了润，就产生了信心信任的问题，这才是根本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在房地产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那种的这个所谓的消费私有制啊，国进民退啊，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东西，如果不加以这个改正不修正过来的话来讲呢，你总之那个民企的倒闭外资的撤离肯定给中国的经济啊造成根本上的这个打击，很难里头去扭转这个困局危局。谢谢。
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在给我们留言啊，一位叫绿豆冰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说，恒大只是比较早的倒了，后面还有100多家房企在排队。还有一位叫0897的网友说，万科也进 ICU 了，强国现在完全不敢调查万科偷税漏税的问题了。还有一位叫狮子先生的网友留言说，中国恒大停盘进入清算过程，这家公司的问题充分暴露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可能暴露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啊，而是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状况的困境。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陈朝晖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为何美国大学变成了中共镇压的灾区，神秘国安部频频亮相，国安组合拳能给习近平帮什么忙？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